太后、西太后坐的是两层黑木轿，这小皇上照样跟着东太后在一起。走的路上，西太后的心里是不住的敲鼓啊！哎呀，心说话，就看这一回了。如果这五天平安熬过去，那就是没事儿。要是肃顺有什么野心，路上我就背不住遭了毒手啊！所以他那心都提着嗓子眼，外边有个风吹草动，西太后心里都一惊，几天来连觉都睡不好。但是不像他想的那样，肃顺没有什么越轨的行为，一站一站的往下走。这一天过了居庸关，北京在望了，他们稍作休息，队伍照样往前走，一直走到南石槽行宫。在西太后在轿里就听见前面一阵大乱，又把他吓得认为出事了，把轿帘打开，偷眼一看，他心才放下。闹了半天，在北京的文武百官、三品以上的王公大臣在行宫接驾，跪了两大溜啊，一个个报名，给两太后、给皇上问安。哎呀，阿弥陀佛呀，可盼着有了今天。他把脚一跺，大叫沾尘，进行宫前去休息。刚来到宫门上，就听有一个人声音非常洪亮：“臣奕欣恭见太后皇上。”说着磕下头去。西太后一看，正是恭亲王奕欣，哎呦，把他乐的，见着奕欣，这可算保了险了。没想到这么远，他来接来了，一摆手让奕欣站起来。两太后跟皇上到了行宫的正殿，别人一律挡箭不用见面，唯独传恭王奕欣。再看奕欣满面春风，来到上头重新给太后皇上见礼。东太后也乐了，把小皇上叫过来，去给六叔行礼。小皇上过来恭恭敬敬给恭王作了个揖：“六叔你好。”“好好好。”皇上一路辛苦了。“不辛苦，可好玩了。”这小孩懂什么？东太后为了谈大事，让人把小皇上给领走了。虽然屋里头没有外人，说话也倍加谨慎。什么原因？他们还是怕肃顺。到北京不还没到呢吗？一旦在这儿出了变故怎么办呢？他们声音挺大，那意思好像谈家常，偶尔的滴滴声音谈着大事儿。西太后往前一探身：“恭王，都准备好了吗？”“什么叫准备好了？”“要外表上看，就是回到北京那些事准备好没，实质不然，就是指的对付肃顺。”恭亲王心领神会，回太后的话：“都准备好了，太后万安。”“哦，那么你打算何时下手？”“回太后的话，臣以为时间还是从容一点好。我的意思，太后回到大内都安定下来，下手也不为迟晚。”“嗯。”西太后挺满意，知道恭王的意思，现在下手怕出意外，等着回到北京往金銮宝殿一坐也保了险了，那阵下手是正合适。“好吧，你也够辛苦的了，难为你这些日子跑前跑后的。六王你也下去休息吧。”那意思不是休息，说你下去加紧准备。恭王点头请了个安，退出去了。两宫太后得休息啊。到了临时的行宫，还没等睡觉呢，就听院里的尖声尖气有人喊：“奴才给皇上太后问安。” 说着话，连龙一起走进一个人。两太后一看呢，正是安德海。咱们前文书说的，这小子定苦肉计，跑到北京给公王下书信。这些日子一直在北京待着，听太后回来了，他敢公开露了面了。呵，这小子吃的脑门子倍儿亮，洋洋得意，给太后施完了礼。齐太后自然高兴了，见了眼前这红人了，安慰他几句。这小皇上有点不明白了，小皇上知道安德海因为犯了错误给撵到北京罚苦役，怎么他又出来了？他从心眼里就烦这小子。小皇上看看额娘，他怎么来了啊？他来有什么不对的？他们不送到北京罚苦役吗？哎呀，傻皇上啊，那么人犯了错，罚完了苦役，总得叫人家干活啊。啊，小皇上没词儿了，把眼珠子一瞪，屁，讨厌！要不将来安德海终于死在他手了，从小时候他就看不上他。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就说这安德海凑近西太后，简直是摇头摆尾，丑态百出，张口主子长，闭口主子短，说有机密大事向西太后禀报。等西太后一问呢，呵，都什么事儿？无非自我表功，说当初定苦肉计，自己受了多少罪，到了北京怎样的不容易，这些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。西太后多明白，一看安德海要功劳，微寒一阵冷笑，小安子渣，我都清楚，你只要好好干，我亏待不了你，谢主子的恩典。另外主子放心，皇宫大内都给您准备好了，包您满意。那好吧，就这样赏给他点钱，安德海跟家一把狗一样走了。六岁的小皇上说什么也看不惯，你看这么点小孩啊，对安德海就恨之入骨。不过耐着西太后的面子，这小皇上也不敢把他怎么的，这就埋下了安德海的祸根呐。这是后话，咱暂时不说。单表东西两太后带着小皇上休息了一夜，到了第二天陈政这才起队赶奔北京。到了正当午时不久，他们中间又打了大街，最后终于来到德胜门。西太后啊，隔着这轿帘看见德胜门的城楼，一块石头算落了地，暗自想到：肃顺呐，这回我可不怕你，总算到了平安之地了。又往前走了一层，在京文武、汉章科道、五府六部三品以上的官员都在道路两旁迎接，递手本报官名，所以这个道队速度就缓慢下来。一直日头往西转，这才转过鼓楼进地安门，往东走往南拐进天安门，到午门进太和门，换作软轿赶奔内廷，这算到家了。内务府、内奏事处还有敬事房三家联合都给安排好了，两太后暂时住到慈宁宫。这慈宁宫啊，从明朝开始就是太后居住的地方。当然了，这屋子收拾的是金碧辉煌，都是安德海这小子亲手动手张罗的。 齐太后心里头有事儿，吃也吃不下去，喝也喝不下去，把安德海叫来，低低的声音，你去看看六王爷现在什么地方，马上召见。扎，安德海出去了，一转身的功夫就回来了，回主子的话，公王早就在下边伺候着，请问主子在什么地方召见？赶奔养心殿吧。是是是是，安德海出去送信，两太后起身赶奔养心殿。这养心殿是从雍正朝、乾隆朝皇上居住的地方，每天招对臣工，处理国家政务。到了咸丰皇帝的时候呢，他久住圆明园，很少到养心殿来，所以这两太后到这儿地理还不熟，这是头次进门，蒙灯转向，也不知往哪儿走。安德海在头前引路，一直引进东暖阁，让两太后落座。时间不大，恭王一心全身朝服来到东暖阁，跪在地下给两太后叩头。这西太后未曾说话以前，东张西望，低低的声音，六王，这地方说话保险吗？太后，这不是在热河行赛，您尽管说好了。伺候慈宁宫的和养心殿的人都懂得规矩，这一句话放心了。西太后把腰板一拔，也不用披心吊胆了。那么我请问六爷，经理的事儿都安排好了吗？都安排好了。这指什么说的？就是打倒顾命八大臣，如何对付肃顺。西太后都急了，早就起事发愿，到了北京的头一步我就先收拾你们，所以他迫不及待问这个事儿。恭王一心早就密受招旨，做了紧急的安排，所以两个人一见面首先就提到了这件事。西太后就问，那么你看都有谁参加比较合适？最好是德高望重、说话有分量的人。回太后的话，臣都已经进行了妥善的安排，现在拟定了个人名单，请太后过目。说着从怀里取出个纸单来，双手递给东太后。东太后这个人一向谦虚，又怕文化不高把字儿再看错了，用眼睛扫了一眼就递给西太后。西太后拿过这个名单一看，上面开列着五个人的人名，还有简单的履历。第一个，皇上的玉帝恭亲王奕欣，那就不必介绍了。第二个，文华阁大学士桂良，姓瓜尔佳氏，满洲正红旗的人。第三个，大学士周祖培，山东黄县人。第四个，贾珍，河南商城人，武英殿大学士。第五个，军机大臣文祥。这五个人既有亲王，又有三朝元老，又有原来的军机大臣。虽然五个人对顾命八个人，人数似乎少点，但是分量也不轻。西太后看完了很是满意啊，这五个人除了你之外都是什么态度呢？太后放心，都是欢迎，两宫垂帘。哦，那好，明天我就招对，你看什么时间合适？臣以为晚一点好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啊，像肃顺、端华、载垣这些人还是顾命大臣，手握实权呢。那你还得注意，在没有打倒他们以前， 处事还要谨慎。恭亲王的意思呢，等他们下了班都走了，您再招队比较方便。西太后点头同意，问问东太后还有意见没？东太后口打嗨声：“六王啊，哎，我是个妇人，也不懂得这些事儿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你要办得妥帖，千万别出了毛病。”臣遵旨。一心退出养心殿，坐上车子回家。他没有直接回自己的王府，到了别墅叫建园。这建园在北京大小凤翔胡同之间，靠着后海的边上，地方又肃静，修的又阔气。等一心回来之后，马上写了个条子，让朱学勤召集这几人开紧急会议。掌灯以后，大学士周祖培、贾珍、军机大臣文祥、大学士桂良先后坐着车子都来了。在密室之中，恭亲王奕欣这才把两宫太后的遗旨向众人宣布。首先说明明天晚上太后要召队，另外呢，把怎样打倒顾命八大臣，今后怎么办，争取这几个人的意见。这几个人可不简单，那是举足轻重，一言九鼎啊，只要他们同意的事儿，就可以说是决定。要说打倒顾命八大臣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你不管怎么说，那是咸丰皇帝临终时候留下的遗嘱，而且向全国发布了遗诏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没有不知道的啊！突然说不要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给打倒？道理何在？你说不清道不明，不能以理服人，那不行。再者一说，肃顺端华载元，那是树大根深，人和朋友是最多呀，有文官有武将，散布在全国，动他们不是动一个人的问题，拽耳朵腮帮子动他，那是扯心连肺呀，一打就是一大片，你知道出现什么后果。所以呢，恭王奕欣跟这几个人一讲，大家同时同意，怎么办？拿不出主意了。大学士贾珍、周祖培两个人是汉人，跟满人在一起开会，老觉着这个身份低着那么一点，首先发言似乎有点越礼，所以半天没有明确表示态度。恭王奕欣挺着急呀，来到俩老头面前躬身施礼：“二位师傅，你们倒说呀，明天见着太后究竟咱怎么办呢？我心里头好有个底。”周祖培看看贾珍：“恭王，我看先帝的遗诏也不是不可以改动，太后垂帘我们双手赞成，至于取消顾命这个词儿，得好好错一错，什么叫以理服人呢、啊？这样拿不出证据来，恐怕又有麻烦。”“是啊，正因为这样才把几位元老请来，今天晚上是不是咱们就错个词儿，列举肃顺的罪状？”“这也可以，不过我呀来的时候倒拟定了个词儿，合适不合适请恭王过目。”周祖培在怀里头取出个条来，上面列举了肃顺的罪状。恭亲王一心看了看，颇为满意：“好啊，你老人家怎么不说呀，弄得我心都没底了。”就按照周祖培这个稿 几个人又重新立定。立定什么玩意儿？给两太后写了份奏折。其实这都走形式，写什么奏折呀？两太后都是这个意思，无非是把这个戏演的跟真的一样。把这个事儿决定下来，恭亲王一心不敢留这些人过夜，恐怕载垣端华耳目们在知道这个事儿，靠辆车子偷偷的把这些人送走，约定明天晚上去见太后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到了第二天，他们认为这载垣端华都已经下了班了，坐着暖轿来到紫禁城，赶到了隆中门一拐弯，这就是军机处，军机大臣办公的地方。没想到正往前走着呢，载垣端华从军机处出来了，可能透露了什么风声。到了该下班的时候，他没走，就见头一个是载垣呐，把道路给拦住了。哎呀，我这今天人怎么这么齐呀？你们老几位这是上哪去？恭亲王一心这心里就一动，暗道不好，他们这耳朵挺长啊，难道知道我们的计划了？看这个表情是这个意思，可是已经碰上了，没有别的办法。恭王一心表现得很惨然啊，没别的意思，要给太后问安。载垣把眼一瞪，我说恭亲王，我天下没这个理儿吧？两宫太后既不是垂帘听政，又有什么安可问的？不经过顾命大臣的允许，哪能随便胡来呢？恭亲王暗自咬牙，心里说话，死在眼前你还不知趣呢？还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从里边走出个太监来，这是总管太监史进忠。接旨，男不男女不女，这一嗓子，恭王一看可得了救了，呼啦朝跪倒，臣等接旨。就见史进忠面对恭亲王扯着嗓子喊，奉两宫皇太后特旨，找恭亲王奕欣率领桂良、贾珍、周祖培、文祥到养心殿招对，钦此。